来生再到三恶道受生的苦障，当然也是自己招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于来生而言是自作非爱，那是对一手果报而言，自生劫富是你这一生当生这一世，你就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烦恼就越搞越大，越搞越大。这样的话，便为于己自心怨害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已经不是别人造成你的怨害，是你自己增加你的怨害。心就是增上，利息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自己增加的，对不对？别人刺你一刀，你自己在心上再多刺个九刀，加起来变十个圆满数，对不对？把人供你几年啊，你损失可以供高诶，对不对？凑一凑，自心怨害，非是于他。虽然静音是由他怨害所招感来的，可是如果你不当思维的话，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。余业上造业，如果硕硕随顺转者，你来生受苦报还不打紧，对不对？这一生劫富相续，不是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很多怨害的因缘吗？虽然静音是由他怨害引发的，可是这种增上缘非是于他，不是来自于别人。你把这个道理想过了，同意了，你会随时随地动不动忍不住你的心性然后动怒吗？不会。可是光只是忍住不动怒还不够，你必须要想让自己心里更积极，更有法喜法性可以安住的道理，在那里多加了思维串习，对不对？你不只是拔出苦因，你还要增加乐因，还要能够随喜一切的因缘，最后这些因缘不故意去犯，又舍心平等安住，这就是慈悲喜舍。请问慈悲喜舍是对无量众生包不包括自己啊？包括啊。对，所以你修学事无量心是为别人做的吗？不是吗？你想想，包括自己在内，你难道不应该多多去做吗？我有看直播，你们拜完在他忏最后呢，三皈依啊，弘觉法师又多加了事无量心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啊，你把这种三皈依的功德再回向，透过事无量心跟他增长广大，回向法界无量众生，就是一个想法的一种增上，想法的增上。好，于自他所，又自他身所有诸行，诸行其实就是五蕴了，自己的五蕴、别人的五蕴、相续所衍生的五蕴，一切皆用性苦，性苦呢加个自，自性苦也等于我们一般讲的行苦为体。行苦就是说，你只要有五蕴生，它就会招苦的因缘，对不对？这边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自己也好，别人也好，三界六道自他所受的五蕴有情的不同种类的身，都是毕竟遭苦的自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自他的五蕴，那个诸行就是五蕴啊，自己相续跟他相续的一切的五蕴都是自性苦的，他的体都是自性苦的。比就是别人啊，所有一切其他的众生呢，没有学佛，他不知道，无知故，他只是在心外攀缘那些事情啊，什么电影好看，什么电影不好看。你今天还有一个眼睛可以去看，就是自性苦，很多人不知道。有事没事，真正的圣者行者都会三分眼，不去用根攀缘外境。一般的凡夫啊，不只是用根攀缘外境，还在境界上分别好看跟不好看，不了解好看也是伤眼睛，不好看也是伤眼睛，那想法不对嘛？为什么？彼无知故嘛。我们学过佛了，你这个观念能不能用到这个地方去？你想不能到，想不到这么维系的事情。你说佛法学过之后，连好看的电影都不看了，这不是很愚痴的事情吗？我不是叫你什么东西不看，而是知道什么叫自性苦？因为自性苦真的是唯心难知，你不加以警觉，你会疏忽掉的。连你读经读的哈、哦，彻夜不睡，也是自性苦的来源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这个礼拜六，我就看到那个李丽在点眼药水，我讲，
我就跟你讲，
五十分一定要起来行路行行，不是我心散乱，是在为了养身体用的啦。他很沉溺哦，一读经哦，啊，他的笔记又写的字又小，知道吗？好严厉啊，对不对？他两只眼睛，我忘了是右眼还是左眼，他已经看不太见的了。那么耗费眼力啊，你这个时候痛了，他说他满地都是蟑螂，那个都已经快要到视网膜剥离的边际线了。你到已经那么苦的时候，再来用眼药水保养，你为什么不平常不保养啊？比无之故啊！看到别人苦，你就知道了。与我身中辛苦体上更增其苦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既有之，何以与彼辛苦体上从加其苦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啊，满心纯粹的悲悯，没有其他的想法。所以我心啊想，我只有在上课这个时候讲，我面对他没有讲这个事情呢、不要从加其苦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他讲啊，真的、啊、你要服老啊，对不对？我说啊，你该读的于心派的论够了啦，你这个时候一直不断的重复啊，他昨天还要花时间在那边重抄那个解释密经，我说干嘛，对不对？眼睛闭一闭，养养神比较好，养养神比较好，那个法义已经可以熟到自然流露出来，你何必要花眼力在那边看呢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对自己一样，对别人也是这样想，每个人都在不自己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受苦，只是今天他还在无知忍当中，等到他因缘具足了，他忍不过来了，就会发狂的，对不对？就发狂的。那你在这种人的性苦体上，何必要从加其苦呢？如果你随时随地看得到众生的这一个层面，无知受苦的层面，你还愿意用你的身业余业，你还勉强自己要说好话、存好心、做好事吗？不必啊，满心平平等等的、不分实处的去自然做到，自然做到，对不对？但是的确习气很粗猛的，所以一定要在你心里这么宽松自在的时候啊，常时串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与其到时候猛力无间、种种常识受他怨害，增长其苦，你为什么不猛力无间、种种常识熏习慈悲作意，对不对？为师一点都不蹊跷，他说你一样用这颗心呢、啊，一样用这一念心，你念念相续在什么所缘上面，你怎么样施则善巧，你得到的受用就不一样。修行没有什么，没什么蹊跷可言，在为师的理性的观念底下，很平时，很平时，就是问题是我们不信。我们不信，我在那边苦苦劝，苦苦劝，你们回家多少人会把这样的东西顺着你的理路再重新思维过好几次，然后不是把它纯粹理论的想想翻译而已。很多人听我讲课，只是把我讲课对于文字的白话翻译出来，我说那个太亏待我吧，对，我准备这么多，讲得这么辛苦，举了那么多例子，提了这么多我自己的感受跟心得，只是为了让你文字得到翻译哦，对不对？不必要嘛。好，底下又诸声闻多分为修自义力行，尚不应起能生自他众苦不忍。意思就是说，圣道修学解脱道的人，他没有想到要刻意的度众生，他没有这个想法，他只是随缘尽分，度到阿杜跟你讲啊，一见过嘛是四念处，一家己偶尔弘化啊，你有没有用？根本他不会在意的，连那种人他都不会故意去回报人家加在他身上的怨害，不会。何况我们这些发了愿要修菩萨道的人，何况我今正为勤修他，把他圈起来，他义力行，这跟前面的声闻的自义力，记住哦，声闻人不是只管自己了，他对别人能不能够得义力这个事情，他只是随缘就好了。而菩萨行者是把别人得利益当作优先的前提，只是这样。所以这句话是更要反说，那些声闻人姑且他的本愿只求自解脱，他都可以对别人的怨害加害能忍，而我们今天本愿就应该要求他义力施， 我们何能够不忍呢？对不对？何能够不忍呢？何况我今本愿正为勤修他一粒心，反而还生出不忍的心，对不对？还口口声声骂人家不了义，骂人家不了道，骂人家自了汉，你能够骂吗？你能够讲人家声闻行不就近吗？你连声闻的一分功德都比不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何必有以为你今天修菩萨道就比较高贵呢？于是最后结论，菩萨如是正是者矣。于是有以上的说法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你要能够耐一切众生的冤害而不回报，心又能够以平等平常心看待他，你就必须平常时怎么样呢？以正见来施责一切事，对一切众，你到底要对冤害要怎么样去回应？勤修五种想。这五种想对什么对象？对底下九乘以二乘以二，四九三十六，怎么算？第一个，对于友情的种类有冤品、亲品跟中品。中品就是陌生人了，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冤品就跟自己有冤仇，亲就是跟自己有亲爱的关系。这是对友情的种类来分，分成冤、亲、中三品。那么这三类的人，各个对你所做的事情，让你造成的不饶意思，又分成劣、等、胜。劣就是非常非常讨厌，等就是无所谓好无所谓坏，胜者就是你自己饶意喜欢的事情。你说劣要忍，等干嘛要忍呢？等干嘛要忍呢？好，纵使等要忍，好事干嘛要忍呢？对于圣道行者来讲，一切的所造作都要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对于劣作，你会生嗔，于嗔不忍，果报什么样？知道吧？对不对？好，于等生无忌，于无忌心串习故，心不生施责力，于痴业。你长于痴业，果报是什么？你们也都知道，圣品、饶意识、好听、好看、好吃的东西，你如果不用圣道施责去加以空心思维看待，你会贪畏其重。你没有那么美满的果报的时候，你就生苦的因缘，对不对？于是你先就串习贪，后又串习嗔，于中烁烁如此，又串习嗔，那串习愚痴，三毒一直不断的辗转增上，你何时能够出离三界六土？所以呢，劣品、等品、圣品，都要以圣意正见来施责，发出堪忍力。所以冤亲中是对友情类而言，劣等胜是对事情而言，他给你带来的受有苦有乐，有苦应当要忍，有乐由上所说也应当要忍，乐当然可以受其乐，苦也逃不开其苦的受。问题是不需要于中以贪嗔痴三毒来回应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于乐的受，对于苦的受，有些人很相反，有些人呢、修苦头陀行的人，别人给他饶意思，他反而觉得苦，别人用鞭子打他，他反而觉得乐，就是受虐狂。所以还是要把它独立变相，对不对？冤亲中品对你施加劣等胜的事，你反而会于中各自可能会各自会生出可无受或乐受，都应该要忍。所以有苦有乐是对受而说的。好，那个人不管是具德的长者，或者是具过失的众生，得失者就是对于他有没有那个功德力。有些人呢，对自己比较尊敬的长辈，他骂你，你可以忍；对你看不起的人，他跟你讲对的责骂的事情，你忍不下来。你就你自己也不做老后啊，你骂我什么？问题是他骂的事情对不对？他怕是你的对，你就要接受，你干嘛要回报于嗔呢？是这样子，就是对象你对他的评价，不管他是具德者还是 过失满身的人，他纵使自己也是持戒不清净，他骂你持戒不清净，如果那件事情是对的，有那件事情，你还要受，还应该要忍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三乘以三乘以二乘以二，怎么讲呢？四九三十六，所以很周延的把一切的品类加以划分分类，有这么多四九三十六类的诸有情所啊，由他之处加害在你身上的怨害之苦，你能够忍，能忍这一切造成的怨害之苦，都要来自于平常时以底下五种善思维修来施责，施责你今天的回应的选项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瑜伽行派所讲的。瑜伽行派不是叫你呆呆的无所缘的，只是修观呼吸，然后达到心清安定，不是这样。瑜伽行派的思维修，或者中国巴大师一直讲的大乘行的思维修，就是这样子。他就是把这种正见的思维反复的串习到没有五盖杂染相间，身还能够生出身清心安的体身受，正见上的那种慧觉者会越敏锐。敏锐到什么地步？敏锐到不需要对镜还要去选择，这就是瑜伽行派的修止观。端身正坐，一向背念，对，那就是我们修单纯的定的口诀跟法要。那样子做久了之后呢，你只要调身调息调心都达到一定的功夫，自然就生出清安的觉受。可你长久那样的修，心中仍然是没有材料的。而瑜伽行派的强调就跟你讲，你只要以正见做意志，反复的串习其念，达到没有五盖系缚的觉受，就自身清安。这种叫做止观双运转道。如果你觉得反复这样的坐想坐意太多，心扰扰攘，你就丢掉所缘，反观能念的心，根本于境无分别，那就是奢摩他想。等奢摩他想达到一定的清安的地步的时候，反过来取其所缘，做分别所缘的所知境善巧想，反复如此交相夹杂，反复的修学，就是瑜伽行派的止观二道。有没有很蹊跷？需不需要推着盘子来修？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事一切对象都如此思维，因此之故瑜伽行派的修叫做思维修。不过上课前家政就问我啊，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始用施责力这样修？我说哎呀，不会塞的，你业障很重啊，心业所习的那个习气还很粗猛，还很粗猛，还很粗猛，那个业障要调伏啊，资粮要具足啊，否则你要猛力施责根本没有材料，根本没有材料。底下呢，我反复看过好多遍，实在是真的很好。于是他就说啊，什么叫做无想呢？无想就包括第一，速生亲善想；二，随顺违法想；三，无常想；四，苦想；五，色受想。我还是一样用我很独特的讲解方式反过来看，各位先跟我一起来看第五个色受想，请看到三四三七页。三四三七页长行文倒数第四，色受想。云何菩萨于有怨害诸有情所，这边的诸有情所就是前面的四九三十九三十六类，对不对？你不管遇到前面哪一种种类的状况，你都要对那一类的有情修色受想。什么叫做色受？色受加两个字，本愿色受。不要忘了菩萨地的前提就是你种性具有六度，你也因着无量众生发起什么？发起大悲心，共成菩提的菩提心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的本愿。那么请问你的本愿是不是缘一切众生呢？是不是缘一切众生跟你所造作的一切事啊？请问有没有例外？你摄受的众生，摄受众生的所作事，请问在你的本愿菩提心无上正等菩提的范畴里面，有没有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人应该要变成例外的？没有。先理论上这样想想，如果你有 见责，这个我接受，那个我不接受，表示你的色受想相违，你根本跟你的本愿相违。当然你说我一下子怎么可能做得到，我做不到，对，我要知道惭愧，然后要精进加行。你不要认为这是对的啊，我是凡夫嘛，所以这样做 OK 啦。你如果啊，这种小小事都可以忍，以后就有犯大戒的可能性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色受想就是这样，回想你的本愿，回想你的出发心。我们经常讲啊，巡视你的出发心，巡视你的本愿，巡视护法，巡视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道家还巡视天地人，这一切就正其位，我作为人应该怎么做呢？啊，人不修行，人不修行，那么鬼就作乱，天就不安宁，人祸就会，天灾人祸就会加种而来。所以怎么样转依清净，人要好好的勤加行善品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的转环都在人，你怎么样能够自己正其位，正其位，这叫做色受想，做一个真正你要该做的事情，不是勉强去做，是你知道色受本愿本应当做，没有例外。你为什么今天还做这么分别呢？为诸菩萨应如是学，应该这样子对境的时候这样子施责。怎么施责呢？我为一切有情之类发菩提心，有没有？这不就是你的本愿吗？一切哦，一切有例外吗？没有例外的啊。如果你要硬要分类的话，就分成前面的怎么样？四九三十六类，三六类就涵盖一切无量众生了。我缘这么多的有情类发起菩提心过，那这样的本愿应当摄受一切有情之类，皆为亲眷，不是故意把它看成亲眷，我应当把他们都当作亲爱想的对象。为什么大家要作为同生佛道的道友？应当没有例外，我怎么可以拒绝谁，看不起谁？我因为比就是这么多一切种一切有情之类，我比圈起来就是前面的一切有情之类。那既然我要把它当作同生佛道的道友，我应该为他们做义利事，对不对？这是我本应当为。我今不应笨，我今天不应该本来要对这一些一切有情类做利益事的人而不做，而反而怎么样呢？而当于彼不忍怨害，不忍他们对我加上一点点的怨害事，而做出非啊跟菩提涅槃相违的事情。这是辗转反，所以文字本身很难翻译，不就是反复这样讲。我已经圆一切有情类发过菩提心了，我应当把这一切众当作是我今天要共成佛道的道友的对象。本应当是这样做了，我不应该对于本来应该这样想的对象，他们只是加上我身上一点怨害事，而我反之回报于他，做一些非义利的作为，这说得过去吗？对不对？理性上说不过去吗？这里还没有叫你一定要对他做什么好事好话存好心，没有，先用这样的想法色受想，先停住你的习气，不知道怎么就看到他就不爽呢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一直不断的串习，对这种不爽的人我干嘛对他好呢？没有人要叫他对他好啊。你想想看，回来你是佛弟子，你发过菩提心呢，菩提心的所缘境是一切众生呢，啊，他是不是一切众生之内呢？我今天做不了义利事已经是很打屁股的事情了，我为什么还起这种非义利想啊？你至少先止住你的非义利的作为，对不对？先用这样子刹车刹住。好，翻过来三四三八页，如是如理正是为故。你如果熟了，你今天回家之后，你就把这五种想自己抄在小纸条上面啊，要有逆次第想，先做这样的想，这样想如果常常安住这种，就叫做如理所引的作意思维观察，这就是瑜伽行派的止观二道，不是离此之外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经学论就是用修止观的心，问题是你戒清不清净啊，定资粮具不具足啊。如果你戒清净了，五门定资粮具足了，用我们这样的清净心，用我这样子的导读，把这样的文句思维到这里， 心生出什么？对呢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真的有现在有这种事情发生了，我如果这样做到的话，这是很好的事情，你就会赞许这么做，增加你的串习念，念多串习，到时候念就会守护你的心，心守得住，你业就清净，行不行啊？你只观二道不就是这样子增上吗？不然你要怎么修？你要找他多长的时间去修止观？啊，如是如理正思为故。所以你再回忆一下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怎么讲止观？止观四个，好、哦，骗师者，周骗师者，对不对？骗寻师，周骗寻师，就是这样。寻师是找到标的，师者是决定要这么做啊，你就做了，把它做到啊，就是止观完成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在向上生出清安，生出某一种觉受，生出某一种氛围，触证到某一种境界，不是这样。当然那个是过程，那个是过程。如是如理正思为故，你能够这样的思维，身能难保持在清安五盖不起的状况底下。好，骗身功德，于有怨害诸有情所灭除他想，你那个时候就不会说这么做是为他好啊，好，是忍让他，因他勇他，不管他，看他如何，哪还有这个他可言。你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心真好处嘛，你满心欢喜，就觉得像心很平安嘛。你发觉这么想这么做的时候，自己先得好处，你还敢讲我为他好，我忍他让他，对不对？不管他， 你这个时候还有志跟他，因为他这样的怨害于我，触恼于我，我今天才能够这样的正思维，得到这样的清安觉受，感恩哦。你哪会有自他之想呢？就自然而然就灭除他想，这样灭除久了，无我正见不就是发生了吗？无我会怎么发生的？不是硬要求自己思维无我才无我的啊！因缘具足了，自然就体会到无我，作证到无我。无我是被你证出来的，不是被你想出来的，逼出来这样想的，是你身作证，心作证，自然而然就做到那样的结论，没有例外。用这样子的心住住住，就是反复的串习，对不对？就跟你在家里住，你住在你家的时候，是不是很非常舒服？对不对？躺了也好，坐了也好，脱光身体也好，对不对？穿得高高兴兴，照了镜子也好，对不对？倒立也没人管你，就是用各种很舒服的方式，就那样子的反复的在那里生活着。你生活在这种色受想的观念里面，如理的正思维里面，于诸冤害悉皆堪忍，不管一切有情做什么样子的冤害事，你都能忍，骗于一切事，普于一切众，皆悉能忍。这都要平常的施则力的功夫啊！你平常不这样串习，临到境界的时候是不可能自动这样子自信忍的，懂吗？这就是啊，刚呼要很有亲啊，在这里说的就是这样。所以我用立事立修，先这样想，先止住你对于这些有情类跟事件的分别想，对不对？先取消掉你对于有情类跟他所造作的事情的分别想，先把自他拿掉。你只要把自己身心安住在这种如理正思维，你就会生出身轻心安的觉受，自己得利益了，你就不会有自。你要对他怎么样，对自己怎么的这种自他的差别想，不会嘛？于是自他归于平等，你就少分少分在积极什么自他平等的智慧。所以自他平等的智慧不是作意思维出来的，是因为你在因缘这样的观察，这样的作意烁烁的多修多习多多修习故产生出来的正觉受，懂吗？这叫做作证，不叫做分别心的思维。所以思维心、思维修是因缘，对不对？无量众生以及所有这些事相因缘，以及思维善巧是所缘，对不对？由这个因缘跟所缘，就达乎什么？达乎止观双运转道，随顺平等真如的法性心，行不行呢？瑜伽行派一直讲的这种东西，就是这个。 我因为年二十九那天晚上啊，接到那位师姐的死讯，我那天晚上整夜没睡觉念佛，不只是为他做回向而已啦。而那天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，体会就是说，我已经把瑜伽师自立论以及瑜伽行派东西学到这里，我一直不断反复跟别人销售瑜伽行派的止观是思维修，我还要花三十天去那边观肚皮干嘛？我曾经花更长的时间去观过肚皮，得过清安，得过定的觉受，我发觉这么好的方法没有传承，没有教导，没有教导，因为一堆学这个文的人对他没有信心，没有给这么好的传承一个机会，对不对？枉做大乘的传人，学这个东西，学一堆概念法，修那个东西，跟这个完全没有一定的搭嘎。万一今天往生车祸死亡是我，我回去见到，我纵使能够往生阿弥陀佛，见到妙净长老，我对得起曾经在他面前所答应过的事情吗？我说我要弘扬。我还记得几年前智宗法师，因为他身体有糖尿病啊，痛风啊，很多身心的苦，我曾经的怪罪他说：“哎，师父啊，你怎么跑去南传学马哈协的传承呢？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教你的修所成地，然后把声闻地止观二道讲清楚说明白？”他说：“德老师，这个责任交给你了。”我说：“凭什么你要交给我？我是谁家居士？”啊，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啊，如果这个事情我在妙老跟前呢、啊，跪在他的灵前，曾经发誓要答应这个事情。我说，我如果真的去见他之前，这个事情做不到一点点样子，我觉得对不起老师哎，你们觉得呢？对不对？还花时间，而我的动机是什么？动机是道法。他有什么好精彩的？为什么人家都觉得他很好？是这样，我用这个，我发觉我的动机不对，打闲岔，浪费我的法身慧命的时间。于是啊。这个心转念了以后啊，好，往后好几天每天都很清安。啊，我这段时间几乎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而已，其他时间都在读《色达生论》，瑜伽师论51到57，读的都快烂了。无性解释读过了，世亲菩萨的解释读过了，真谛三藏的解释读过了，王阳的解释也读过了，他的白话翻译也读过了，所有妙老的清文记读过了，境界法师的笔录也读过了。而且读的方法不是用准备功课的方式，因为我不用准备晚上上课啊，好，完全没有责任感的，只是为自己让每个细胞都接受这个观念，而且让自己身心做得到，那样去把唯识教观做到那个地位，发觉这不就是瑜伽行派所谓的止观双运转道吗？我能如理正思维，我身心一样清安住啊，我还坐在那边屁股可以忍受24小时不离开蒲团，用那个东西来证明我身心堪能性吗？那样到底有什么功德啊？除了能够跟别人摇摆，外在坐下久，四人也在坐在棺材坐足久啊，青蛙也坐在那边也可以坐很久啊，蜘蛛挂在网上也可以挂很久啊。如果以那样来当功德想，我不是说那个没有功德，你如果纯粹只有那个东西当功德的话，我觉得错过大乘这样子的教导。只是我们觉得我以前可能讲经说论太重视进度啦，教学的方法不去用生命，我觉得用的生命那个深刻度不够啊，深刻度不够。真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把用心用对，就像你今天看什么我昨天还在看那个什么星光金曲，就是那些回锅的歌星拼命要找到表演的机会，我觉得他们很苦哎，他们曾经发过片，对不对？最后没落了，寻求一个再次透过歌唱比赛的机会翻身。然后呢，这一次的主题是评审指定歌曲，指定歌曲的方法是你这个人如果太油，他就给你一个平音连转音都转不了的一个 melody， 让你根本无法游。 于是你如果喜欢游唱歌，游游的唱歌，就是喜欢那种勾来勾去啊，真音换假音那种 R&B 的唱法，那种碰到你不能转音的歌，你就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。真的很难过的时候，你就会专注在那个文字的意思上，用情感。那个评审的意思就是这样说，我就发觉说啊，什么叫技巧？什么叫做真性情？那不就是我们把心用对的例子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其实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已经慢慢懂得了。其实当然我觉得质量是够的，我也因为花了这十年把这么多的六经十一论的质量具足了，今天我可以经啊论啊拿来横着直的这样子串来串去，脑筋不打结了。可是回过头来要用真的性情去讲它，去说它，去体会它，也带你们能够跟我有所同感，而且要让你们理性上跟感性上都同时可以承认，这才叫做止观二运转道，不是止归止，会归观归观，这两个根本不是两件事，因为就是一心嘛。像昨天在十二楼跟着直播拜赞塔忏的时候，在打坐的时候，我就没有跟着你们打坐，我就在翻后面的下卷，他谈到怎么样达到色即三昧，然后就止观二道。在讲止观二道的时候，他用的是什么？信奢摩他心，信毗婆舍那心，知道吗？信就是以清净想观这一念心，即是奢摩他，即是毗婆舍那。信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我这一念心又是止，即止即观，即观即止，不二也。你真的能够体会到那个事情啊，啊，不是技术上去操作到那个境界，我发觉那有什么境界吗？那就是心的本然自信，它就是那个样子。道理上是这样子，理论上是这样，事相上也应该是这样子。我们随时随地，纵使烦恼杂染心在用的时候，它性相也还是那个样子，只是自己颠倒认知而已啊。修行只是把颠倒认知搞明白而已啊。哪有直观的一些操作复杂的技术可言呢？这是我现在的体会。好，当然你们到不到那种体会我是不知道，不过一这样的想就是是。所以你用这样的体会再回去看瑜伽师地论里面很多的东西，他为什么那么清楚的把怎么样想那个转折就讲那么清楚干什么？好，那你如果不相信瑜伽师地论，你去看广论，中华大师也是这样，到什么时候要这样学，要这么样思维，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子正念，不是吗？你说这样跟修止观什么关系呢？是我奢摩他做好了之后才这样想吗？不是，加行道的时候是这样想，圆具足的时候就刹那触到无分别所缘境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才过那一心，立刻有于世间分别之上起后得智。而这三件事，你会发觉后面到了最后无次第想，非次第想。好，讲太多了。我就是把时间花掉，让各位知道无想一开始从色受想开始，止住你今天对于有情类以及有情所做的事，时间地点种种的分别因缘去做分别，然后呢就告诉自己在这个情况下做跟不做，这就是六意识分别想。如果你只要回归到你的本愿如是，回想到我曾经在三宝面前发誓我是菩萨，我就不应当违背色受想做非义力事，至少先止住非义力事，没有叫你刻意要去做义力事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在此先发出止的功德，又有观的施者力，不断的反复串习，这就是色受想的做法。